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特斯拉高层表示公司正在招募以支持马斯克扩张太阳能的策略。特斯拉公司在网上发布消息，该公司正在招募员工以支持创始人马斯克最近宣布的计划，即成为美国最大的太阳能组件的制造商。特斯拉太阳能产品高级经理塞斯·温格称，这是一个大胆而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需要大胆创新、雄心勃勃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帮助我们实现大规模的发展。如果你想以惊人的速度解决棘手的制造难题，并帮助美国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取得突破，那么就加入我们吧。特斯拉公司的目标是在2028年底以前利用美国本土的原料部署100吉瓦的太阳能制造。目前还不清楚这100吉瓦的发电设施建在哪里。马斯克本人曾表示，在人工智能扩张导致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急增之际，太阳能和电池是向电网增加大量电力的最佳方式。这些观点与美国总统川普的观点相悖。川普称再生能源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并签署了大幅削减清洁能源补贴的法案。特斯拉过去在太阳能制造领域也遇到过困难，曾提出将太阳能发电量提升至10000吉瓦，但是呢，2020年特斯拉取消了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实际上这个新闻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太阳能界。马斯克打算在美国大张旗鼓地发展太阳能，最先启动的或者最先受益的可能是中国的相关企业。最近两天，中国很多媒体，包括北京商报、新浪财经、界面新闻，都报道了马斯克的团队秘密走访中国的一些太阳能企业。那么这个事儿是得到了美国媒体的认证的。哪些企业被点名呢？或者马斯克的团队去了哪些企业呢？一个是协鑫集团，第二呢是金科能源，第三是TCL 中环和金盛机电。那么马斯克的团队这次去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考察这些太阳能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特斯拉官方宣称的目的呢，是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为了他实现100吉瓦产能的目标，他是去寻求合作。第二呢，是他去中国啊，不是买太阳能板，就中国的这个太阳能整个板块股票都大涨，传递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实际上他这次派人去中国是要采购太阳能板的生产设备以及自动化的生产线，搬到美国来生产。他如果从中国进口太阳能板这些产品的话，会遇到川普的高额关税，所以这个呢可能理解上有些偏差。但是股市就这样，说风就是雨，中国太阳能板块似是而非的这样一些信息呢，导致整个板块上涨，舆论的似乎要采购太阳能产品，但哪一天市场领悟过来了，它会补跌的。第三个目的呢，它还是着眼太空光电。那么这是一个未来事，也希望呢在中国寻找到一些原材料和一些技术的合作商。所以从这个新闻总体感受来讲，马斯克在之前发展太阳能遇到挫折之后，这一次似乎下了决心。而从一开始呢，马斯克的太阳能发展计划它都还是建立在与中国合作的基础上，这对于中国的某些企业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所以中美关系它就是这样的，政治上理论上处于一种脱钩，但是现实中双方呢还不得不进行一些合作。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米兰科尔蒂纳盛大开幕式上政治紧张局势浮出水面。意大利周五举行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仪式精彩纷呈，展现了意大利的历史、艺术和时尚。但在全球政治紧张局势在人群中反映浮现出来，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米兰圣西罗体育场举行的主体活动上正式宣布冬奥会开幕，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盛会，同时也会于400多公里外的多诺米蒂山脉联合主办城市科尔蒂纳丹佩佐的庆祝活动相呼应。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也来到这座标志性的足球场，观看了3.5小时的演出。一直对欧洲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万斯，当大屏幕出现他挥舞美国国旗的画面时，引来 体育场一片嘘声。来自乌克兰的五名运动员在米兰受到了热烈的欢呼。周五，意大利的金融中心发生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周末还将有更多的抗议活动举行，以反对隶属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 ICE 的一个部门的人员在意大利活动。意大利政府表示，这场争议毫无根据。奥运期间，美国移民海关执法人员并未出现在街头，只有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驻意大利的特工在美国外交使团内开展工作。所以之前呢，意大利的媒体呢都在争相议论，说意大利政府啊，把在美国遇到很大争议的 ICE 的团队啊，请到冬奥会去帮忙执法，这个弄得意大利的民众啊反对声非常高。那么官方一再做解释，但是民间的有些情绪呢，还是有些借题发挥。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昨天有记者问川普，哎，你怎么看万斯在米兰遭到嘘声？川普呢回答呢也很川普，他说我没听见。第二呢，他说那毕竟在外国的事儿，在美国万斯不会遭到嘘声。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呢来了解一下台湾的政局以及两岸关系当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可能会得罪不少台湾网友，但是问题摆在这个地方，现在谁都盖不住了，无论是台湾的蓝营、白营、绿营，可能都得面对现实，因为目前的政局的乱象啊，朝着失控的方向去发展了，这个绝不是耸人听闻，如果再发展半步，相信局面就无法收拾了。大家一起来了解两个方面的信息，来感受一下目前台湾的局势以及两岸关系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第一个，我们来分享李增秀事件，这是目前台湾呢政坛争议最大的一个事件，但是从这个事件你也能够进一步了解目前两岸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第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李增秀事件究竟在争论什么，为什么给台湾政坛带来重大的冲击波。这个李增秀原籍是中国湖南人，他30年前嫁到台湾，那么这一次呢，作为民众党不分区立委进入了台湾的国会，就立法会。那么台湾的舆论争论什么呢？就李增秀啊，目前同时有中国国籍，也就是说有一个中国人要作为台湾的国会议员了，这个事儿显然会在台湾产生广泛的争论。但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又发生了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他一个中国人，你跑到台湾，你想去当这个国会议员，可能难度很大的。但李增秀他目前已经是台湾国会议员了，他这个事儿怎么发生的？台湾舆论在争什么？那么第一呢，实际上李增秀这个事儿，它反映了台湾法律本身的混乱。你可以说他是钻空子，但是法律的确是给他留了这个后门。有关大陆人去台湾，有两个法规啊进行了身份的约束的。第一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这个法规里边呢，规定就大陆人到台湾，只要台湾的户籍满十年，就可以登记选举，他就可以去做国会议员，这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的。另外一个在台湾的国籍法，国籍法它有一个规定排他性的，就说公职人员不得有双重国籍。那么李增秀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和中华民国的国籍，那么在国籍法定义上他就有双重国籍，所以这个就带来一个现实当中啊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对李增秀而言，就认定他不能够当国会议员或者不能参选，法理上不充分，而且两个法律之间并不一致。所以说亲中国的势力呢就强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么绿营的舆论呢就强调国籍法。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民众党为什么要挑一个这样的明知道会引起争议的人选来作为他不分区的立委，就不需要选举的立法委员呢？这个显然是有民众党有柯文哲的考虑，特别是你从之前的一个案例啊，更能理解民众党想干什么。就在这个李增秀之前，柯文哲还推荐了另外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所谓的陆配，就嫁到台湾的一个中国大陆女性，叫徐春英。那么这个人呢，在台湾受到质疑，柯文哲呢也力排众议，我就是要用这个人，你们说他亲中共或者与中共有关，但是呢柯文哲强调他是陆配，是代表生活在台湾的原大陆人士的民意代表。但是目前这个民众党的 提名的这个立委候选人徐春英呢，确实被查出来在台湾扮演特务的角色，扮演中共代理人的角色，而且目前也被抓了。他接受大陆的中共的资金，在台湾进行一些收买活动，所以这个案件本身也证明柯文哲民众党并不单纯，因为台湾舆论早就发现这个徐春英有一些不正常的，有些很离奇离谱的事，但是柯文哲和民众党就是要让这个徐春英呢来搅局。所以这次李增秀在台湾引起的争议很容易让舆论的联想到这个徐春英，但是柯文哲呢，他就是利用这种争议，他作为一个小党，他为了吸引流量吸引关注，他认为这种争议对他民众党的生存更有利。而且目前呢，嫁到台湾或者是娶了台湾的夫人的大陆人士在台湾定居的呢有38万人，那么这部分人呢过去普遍是国民党的选民，那么柯文哲呢从他合理的逻辑来分析呢，他也想抢这一块选民作为民众党的基本盘，所以这是民众党的想法。那么第三个，我们再来深层次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台湾的两岸关系条例，也就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是如何界定大陆民众的身份呢？因为你中华民国啊，你宣称中国大陆那也是中华民国的领土，那么生活在大陆的这些人在中华民国来看，你怎么界定他的身份呢？那么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它的表述是大陆地区人民指大陆地区设有户籍之人民，就在你大陆有户口的是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有户口的是台湾地区人民，就他用户籍来作为一个不同身份的认定，所以他回避了是不是两国的人，就他不否认大陆的人是中华民国的人，但是他认为你是拥有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的中华民国人。那么第四个，我们再来探讨深层次问题，既然你宪法两岸关系法都不认定为中国大陆的人呢是外国人，是中华民国的人，只是户籍不一样，但是你凭什么排斥中国大陆的居民呢？你包括有些人偷渡到台湾又被送回去，那么在这方面呢，就台湾的法律来讲，解释还是非常生硬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现实当中他非常复杂的理解两岸人民的这个身份，特别是大陆人的身份，他从三个层面呢他进行了一些界定限制。第一呢，是他确实存在一个一国两区的法理的架构，现在台湾主流政治很反感一国两区，但是现实上法律的处理上，他就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就现在中华民国实际控制区称为自由地区，他对中共共产党控制的大陆地区呢他称为自由地区以外的领土，就他有领土的主权，但是他没有治权。他第二个层面来处理和理解两岸的人民呢，他是一种防御性的民主与国家安全，就你既然是生活在大陆的也是中华民国的公民，为什么又不认可又不能让他享受中华民国国民的待遇，就他们理解呢是一种防御性的民主和国家安全的需要。所以在台湾来讲，如何对待大陆的居民也好公民也好，法理和现实就是存在一种撕裂，或者它就是存在一种很难自圆其说。中共当然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共一方面宣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但是中共在管理他的户籍管理身份的时候，那台湾是台湾，中国大陆是中国大陆，它也是一种两国论。就在法理上如何对待两岸的人民的身份，实际上两岸都是存在一些法理与现实的冲突或者撕裂的。那么第五个，我们再来往深层次分析一下，这个可能呢很多台湾网友听着不舒服，就中国小粉红啊有一个极端的理论，甚至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也在讲这个道理，就所谓的统一台湾武统台湾留岛不留人，就是台湾岛那是我中国的，你们这些台湾人呢要不服从领导你们可以走人，就是把人与这块土地分开。那么这种逻辑不仅台湾人呢很反感，全世界都认为中共啊或者中共支持这种民粹主义啊是非法的，是不合理的。但是你反过来，台湾是不是也存在台湾版的留岛不留人呢？就根据我们刚才分享的两岸人民关系法国籍法，它也客观存在一种台湾版的留岛不留人，或者说留大陆不留大陆人，你看是不是这样的现实呢？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土地那都是我中华民国的，但是中国大陆所生活的人民那跟我台湾没有关系，那不是我台湾的。所以事实上啊，它也存在着一种 台湾版的留岛不留人。所以这就是两岸关系非常深层次的这种矛盾冲突，但是又是极不合理的一种现象。对台湾来讲，你既然宪法规定那个地方领土是你的，你凭什么把那地方人你给打入另册呢？对大陆也是这样的，你怎么凭什么说这认定那块土地是你的，那块人可有可无，甚至不服从你了就要滚蛋？所以这两岸在对待领土和人的关系上逻辑是一样的，都是分裂的。那么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呢？台湾有一种解方，就是说把中华民国的国民把它改掉，版图的面积改掉，大陆那块我也不要了，这个就所谓的台独，就我重新界定，甩掉那个包袱。因为你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改，宪法不改，就永远存在台湾版的留岛不留人。但是中共呢，他认为他很强大，他搞得定台湾，所以呢，他强调台湾就中国一部分，不能够一刀两断。而台湾内部呢，也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这种啊，跟中国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蓝营白营呢，也愿意维持这样一种啊矛盾的状况。所以从李增秀这个事件，他折射出来的就是两岸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台湾的这个舆论呢，另外一个焦点就是与美国的关系。台湾之所以维持今天这个台湾的状况，背后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支持。那假如美国不支持了，台湾现状根本就无法维持。只要美国愿意放弃对台湾的保护，中共啊不会隔夜就会对台湾动手。那么在之前，台湾各个党派尽管他推行民主，都把亲美作为他的基础性的政治立场，但是最近发生了变化了。前两年国民党内部有一些亲共的势力在台湾社会挑起啊以美论，就怀疑美国。怀疑美国什么呢？美国未必会救台湾，如果中共啊武力侵占台湾，美国未必会出兵，这个叫以美论。那么发展到今天了，这个以美论呢就逐步朝仇美论去发展了。那假如说这个成为民意的主流的话，那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啊可能就出现大变局了。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台湾社会目前这种从以美论到仇美论目前发展到什么地步。最近在台湾政坛出现两个争议性的事件。第一呢，是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公开批评美国驻台湾的代表或者美国驻台湾的大使古立言，他说古立言干预台湾内政太深，这个是台湾政治人物啊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批评，就美国干涉台湾内政。接着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成，这是马英九的心腹，他也点名道姓批评这个古立言，就美国在台湾的最高代表。他说这个古立言呢、AIT 的这个主任呢、只比科长大一点，算不了什么人。就美国的全权代表啊，这国民党副主席啊认为不就是个科长吗？那怎么还不值得尊重？所以你看国民党的副主席民众党的主席不约而同的对美国驻台代表发动啊舆论攻击，这个在台湾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指名道姓的，这个就是要驱赶人了。那么可能有一些网友对 AIT 不太熟悉的，容易呢受到国民党民众党的这种误导。美国 AIT 呢，它是美方在台湾的一个办事处，由于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这个 AIT 啊驻台办事处呢，它是一种民间机构，但它又是事实上的美国的外交派出机构。它从法理上来讲，它不希望中共啊找到把柄。这个就像台湾驻美国的代表机构一样，它理论上不是一种啊法定的外交机构，是一种民间机构，但事实上是一种代表台湾政府的。包括现在的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之前是台湾驻美的代表，你能说它是一个民意机构吗？所以这个是心照不宣的， AIT 是美国政府驻台湾的官方机构，台湾驻美国的办事处也是被美国视为台湾的驻美国外交机构，这个心照不宣。但是国民党就把这个事挑出来，你就是个民间机构啊。那么他把这种约定成熟心照不宣的这种既成事实的现状，他提出挑战，提出质疑，以此来削弱其正当性，也就否认美国与台湾有正式的外交渠道。所以这一次国民党啊动的这个心思下的手之重是前所未有的。黄国昌批评古立言呢，这个也非常直截了当，他强调的台湾是台湾，美国是美国。所以过去柯文哲表达出亲美，国民党表达亲美，但是在这次黄国昌表态来讲不存在亲美，那么在萧旭成的逻辑里面也不存在亲美。 所以这个事件带来最大的冲击波是台湾在国会超过一半的这种政治势力从以美怀疑美国到了反美，所以这是个重大的政治动向。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方面如何看待国民党和民众党最近的表演，从以美到反美，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频道的长处。就经常有台湾网友批评 LT， 你又不懂台湾，那这么批评你也没什么话讲，因为你毕竟不生活在台湾。但是台湾呢，它有客观存在，不同的立场人有不同的感受，可能经常会呢说错话，包括今天以上的评论呢，可能都有很多错误。但是我们这个频道立足于美国呢，可以把美国对最近台湾国民党、民众党在对美立场上的一些表演的态度啊，与大家分享，这个也值得台湾网友啊了解一下。在华盛顿看来，蓝白阵营的以美言论和动作，包括阻止军购预算、批评 AIT， 甚至是啊叫嚣阻止台美贸易协议，就连续的这些啊反美的举动，被视为一种危险的政治风向。美国官方从三个逻辑层面来对待目前这种现象。美国政府目前并没有选择激烈的表达，但是它有三个方面的定论。第一呢，美国官方将以美论暂时还没有把萧旭晨、黄国昌啊把它定性为反美，仍然把它定性在之前国民党掀起的这种以美论。美国官方把以美论定性为信息战的产物，这种信息战呢是希望在台湾社会制造美国会抛弃台湾的舆论，美国把台湾当成棋子的舆论，而且美国认为这种舆论制造的背后是中共政党的影子。所以美国对这种以美论的反击的方式，就一句话，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这是一个目前美国官方啊对待以美反美的舆论它的基本立场。我不上你那个当，我现在暂时我不发作，而且认定这背后有中共的影子。第二个逻辑层面呢，美国官方呢他认为要绕过台湾的政治口水，美国政府不会与台湾的有一些政治人物甚至非主流政治人物去打口水仗，不直接参与这样一种啊言语的冲突，但是强调推进台湾的防卫决心，聚焦防卫的决心。所以 AIT 的古立言他在台湾呢公开宣传台湾内部对防卫支出的质疑，会向国际社会释放错误的信号，让盟友怀疑台湾保卫自己的意志。这是美国官方啊最严厉的批评。就你这个，你来拿美台关系说事儿，来挑动台湾社会质疑美国，你的目的啊是不想面对共产党。就他揭露萧旭晨、黄国昌啊，说你这个不是在找茬挑衅美国，你这个是在向国际社会发出我台湾不想反抗了，不想抵抗了。所以这是美国官方第二个方面的他的应对逻辑。第三个方面，就美国官方目前呢他还是处在一种听其言观其行，对蓝白的领袖进行信任分级。美国对这种外交的管理，他不像东方文化那么情绪化，他对台湾的政治人物，每一个台面上政治人物，他会鉴定你对美国的态度和美国的立场。那么第三个方面，这也是来自美国的信息，这个值得台湾网友的重视。国民党、民众党挑动、煽动仇美、以美的这种舆论，在美国啊，目前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美国呢，反应升级了，或者你也可以说，这个事态严重了。它的具体的表现是，美国参议员、重量级参议员开始点名道姓的批评台湾的国民党、民众党。LT 注意到，台湾媒体啊都在报道说，美国参议员、重量级参议员点名。实际上应该具体到底是什么参议员， LT 在美国观察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前所未有的。这次点名来批评台湾国民党、民众党的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这个罗杰威克之前被台湾舆论呢称为友台派，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啊、军援政策影响是巨大的。另外一名重量级的共和党的参议员是丹·沙利文，也公开点名批评。所以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就台湾媒体对美国决策层对台湾蓝白的这个闹事啊，或者是蓝白制造的以美反美舆论呢、啊，可能有一些台湾网友习惯性的思维认为美国不会抛弃台湾的，或者美国会分清哪些人能够代表台湾，哪些政客就是为了博眼球。但是这次美国参议员的批评，他不是批评某一个人的，他是对台湾是有些不满的，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说，台湾在野党大幅削减防御预算，他对此感到失望。国民党、民众党呢，在解释个理由，我不是阻止这个购买美国武器，我是说民进党提这个方案，这个不合理，我不是冲美国来的。但是人家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指出来，你这个就是想删减你台湾的国防预算，就是削弱台湾抵抗中共侵略的这种能力，你不要扯政见不合或者是方案的不合理，你本质就是想削减台湾的防御能力。所以这个指出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真实目的和用意，而且表达出来不满。沙利文说的就更严重了，他说南白封杀预算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就你现在好像借着民主的外衣，在沙利文看来，这个不是在谈论预算的合理性的问题。所以对美国而言，这种防务的预算是检验台湾防卫诚意的唯一指标，如果台湾所谓的民主、台湾的国会削弱这种防卫的预算，那在美国看来，就是台湾首先要放弃了，自己要放弃了，他接下来会影响美国会做如何的决策。所以这个对台湾网友来讲啊，可能你真的需要很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个它不完全是台湾内部所谓的民主的问题，这个它波及到或者它已经影响到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的问题。那么第四，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台湾目前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的新的动向、新的趋势，对中美两个大国的领袖处理台湾问题会带来哪些影响。就现在这个已经外溢了，就现在不再是台湾呢、政治八卦、政治冲突、什么政治政论，它已经引起美国严肃的决策层的反应了。中共当然也知道台湾这种变化，那么对两个大国处理台湾问题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那么第一个方面影响，大家都已经看到，习近平最近在与川普通电话时候，他对川普的要求啊变本加厉了，他把川普批准向台湾出售武器与川普四月访华联系在一起，甚至是画红线，就他这个红线呢还越画越多了。就过去的红线呢还是画在啊美国领导人是否去访问台湾，现在把红线往前挪，挪到这个军购了。这个体现习近平对台湾形势变化的一种乐观，就对中共方面他认为很乐观，所以把红线要往前挪。那么对川普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这个美国媒体、美国的台湾问题的智库脑袋想破了也想不出来，因为他们认为川普的态度是最不可控的变量。就川普本身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川普曾经讲过一句话，台湾离美国非常遥远，川普很信任的目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科尔比，他更直截了当讲，丢掉台湾美国仍然会过得很好。所以本身面对川普来讲，他不认为台湾呢是一个绝对的美国利益，这个前提下台湾内部在闹与美国的分裂，那么增加了川普对台湾问题的一些不确定性，或者促使了他更加的一些不确定性。特别是这一次美台达成的贸易协议，这是川普的面子工程，假如南白在这个问题上拖延，再加上阻挡国防预算几个方面的叠加，可能会让川普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决定，目前美国台湾问题的智库也不敢去设想，但这个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风险就是拿出来交易，这种交易并不是一次到位的直接的去改变台湾的主权的交易，它会进一步的伤害、削弱美国对台湾的这种战略保护。所以这个事儿，MTV还是希望台湾有独立于共产党统治的主权的。所以在美国看到这个现象，美国这个舆论还是替台湾有些担心的。那么最后再与网友谈论一个 MTV 很不情愿谈论的问题，就台湾的政局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过去只是有以美的舆论，现在发展了仇美的舆论，过去只是国民党的少数人，现在发展了国民党的主席、副主席、民众党的主席，这个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对执政的民进党而言有没有责任呢？这个观点可能说出来啊，可能得罪所有台湾人，蓝营也得罪了，白营得罪了，绿营可能也要得罪了，但是 LT 感觉这个很不情愿的讲的观点，可能你又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至少 LT 建议民众党啊，可能要关注两个问题，因为你不说并不是别人没有注意到，你不去面对不是美国呀没有意识到。就第一呢，是民众党的战术啊过于僵化，斗争精神是足够的，但是这种驾驭能力啊、策略化能力，这个还是需要有些反思的。你看现在弄成了，本来民众党啊是不绿不蓝，但是现在完全弄成了一个蓝色的政党或者小蓝，一边倒的去支持国民党， 那么这个里边呢，可能民进党也有些值得反思的，包括处理柯文哲的问题上，有时候可能的确存在小不忍乱大谋。当然可能支持民进党的网友来讲，可能也会强调革命不彻底，彻底不革命。但是你毕竟这个社会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社会，它需要政治某种妥协，这种妥协的目的是争取多数。第二呢，就是台湾舆论呢很少承认的是美国智库他们的感受，当然美国政府也会看到这样一种表达，就民进党有意无意的有时候想借美国来教训国民党民众党，这个没有问题。美国你看事实上也出来教训了，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点名道姓的批评国民党民众党，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过多的你搞不定台湾内部，你过多的让美国来参与台湾的政治，来帮你来维护政权，帮你来维护你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这个美国他也会质疑你的执政能力。就这种扶不起来阿斗或者很难扶的阿斗，美国要不要扶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总是频繁的借助美国来教训蓝白，它会产生后坐力的。当然首先是美国他也愿意来帮民进党做这个事，但是民进党自己也得想一想，你总是靠美国来解决你内部的一些政治的纷争的话，也会让美国推向一个尴尬的地位。最舒服的局面对双方，美国是一种变相的支持，是一种实质性的支持，而不是把美国卷入台湾这种啊政治口水战的这样一种政治。也许呢这个观点有些杞人忧天或者完全错误， LT 也欢迎台湾网友来批评，因为我们今天是谈论台湾问题、两岸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所以只要涉及到的问题我们都把它摊到桌面上来讲。也许有些问题是主要问题，也许有些问题是次要问题，所以也欢迎网友们对今天分享的两岸深层次的问题啊发表自己的观点， LT 也愿意接受批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的一个最大的政治新闻，而且这个新闻被舆论普遍低估了。这个新闻的源头是北京日报之前的一个新闻，但是最近两天才有舆论的发酵。最近两天中国的民间舆论、海外的一些舆论甚至一些国际媒体才注意到之前那个不起眼的新闻呢透露了一些大背景。北京日报早在1月15日时候有一个报道说，1月14日北京卫戍区召开党委十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北京市委书记、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尹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北京卫戍区领导成员等人出席。那么这个新闻之前没有引起注意，那么最近为什么又引起注意了呢？因为最近中共的这个新华社在相关中共春节前的一些活动当中点名成员呢目前是北京卫戍区的司令，这个让舆论呢突然意识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呢换人了，而且换成了成员。那么财新网2月4日呢他对成员呢做了一个报道介绍，说成员现年53岁，2018年前后担任武警江苏省总队副司令员，2019年前后担任武警士官学校校长，2021年升任广西武警总队司令员，2023年1月成员任武警上海总队司令员，近期转任北京卫戍区领导。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你看刚才分享财新，就中国的媒体、中国的民间都在啊议论成员的这次任命，他背后让中国舆论突然感受到啊一些之前被忽略的重大信息。就这个事儿，中国舆论关注的本质并不是成员这个人，并不是北京卫戍区，仍然是张又侠事件的发酵，仍然是反映了习近平他对中国政局甚至对他个人的安危啊他做出来的一些举动。所以这个还是令各界感到很震惊的，就之前中国舆论不知道为什么把成员弄到北京卫戍区，现在回头一看细思极恐。所以从这个人事信息外界了解到了更多张又侠事件的一些真相。首先第一呢，你看大家来了解一下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啊他传统的背景，就为什么成员这一次引起了舆论的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就北京卫戍区的司令以往中共传统上来讲他定性为御林军，就是保卫党中央的这个野战部队，直属中央军委指挥。那么习近平对军队的体制改制以后，这个北京卫戍区属于陆军总部， 但是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也就是习近平可以直接指挥的这个军队，就保证他个人安全、政权安全的最核心的部队。那么既然这么重要的部队，所以中共历来是使用一些野战军或者实力非常强大的野战军的职业军人来担任这个北京卫戍区的司令。你包括之前的傅文化曾经任十六集团军的师长，潘良石来自39集团军，就这些啊，前卫戍区的这些司令都是能打善战的，而且指挥过现代化的装备的野战军的这些军官。那么为什么陈元任北京卫戍区的司令，中国舆论现在突然意识到这个事儿很离谱呢？因为陈元呢，他一直在武警系统工作，根本没有接触到那些现代化的机械化的装备的。而武警的主要职能呢，是对内镇压、维持秩序，他的装备武器的当量完全没有办法跟北京卫戍区这些野战部队配置标准的相比。你可以做一个比方，就是相当于把城管的大队长啊弄去管军队，所以这个是非常反常、非常例外的。第二个方面，中国舆论呢议论这个陈元担任北京卫戍区的司令与张幼侠的事件密切相关，或者他揭示了部分张幼侠事件的真相。习近平把陈元调到北京是在一月的中旬，而抓张幼侠是一月的下旬，所以习近平对处置张幼侠这个事儿啊，他并不是仓促临时抓张幼侠，他首先是对北京卫戍区进行调整，因为卫戍区一直是野战军出的这个官员当司令，他也属于陆军总部管理。习近平他拿下张幼侠之前，他第一个要做的动作是要清除张幼侠对卫戍区的影响，就假如张幼侠能够指挥卫戍区的话，随时可以捉拿习近平的。所以你看这个人事信息，他能够让中国的舆论、海外舆论来反思习近平什么时候开始动手的，这个时间节点大大提前了，至少是从一月中旬就开始部署动手，而且这也是非常合理的一次战术性的安排。因为你这次抓的不仅张幼侠还有刘正利，他们对卫戍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就能发动政变的就这个卫戍区。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看出来，习近平他还是有一定的准备的，而且还是有一定的提前量的，十天以后才抓张幼侠。那么第三个方面，也是这次陈元呢担任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在中国舆论发酵啊最深刻、影响最大的一种舆论，就习近平为什么冒着这种风险，就找个城管队长来管卫戍区呢？为什么不从职业军人、野战军里面去找人呢？这个他反映出来，习近平在处理张幼侠案件这个过程当中的心理是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下，因为他放眼中国解放军200多万人，他突然意识到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或者在习近平眼里啊，200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个个都是反贼，所以他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北京卫戍区不发动政变，他想出来一个奇招，这也非常符合小学博士的这个心理。哎，我找个外行，他如果再极端一点呢，他甚至可以去找个外国人来当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司令，因为满眼望去都是反贼，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因为在他的浅层逻辑里边，解放军实际上都是张幼侠的部下，或者解放军呢，没有一个人对他习近平是死心塌地的。他但凡有一个信任的军头，他都不会把这种啊卫戍区交给啊武警的人来管。所以从这个现象啊，你也能够感受到习近平的心理是多么脆弱、多么怕死。而且像陈元从来没在政治核心区域工作过，都是在江苏、广西、上海，与北京这个政治圈是没有联系的，突然把他弄过来，所以他冲击力最大的舆论影响是习近平抓张幼侠之前他是非常恐惧的、非常害怕的，他甚至内心的判定这个军队啊更忠于张幼侠而不是他习近平，所以要把陈元弄到北京当卫戍区的司令。所以财新他莫名其妙突然来介绍这个陈元，他也是反映中国民间对这个事儿的发酵，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表达。那么当然有更多对北京卫戍区了解的舆论呢关注的就更细了，比如说陈元上任以后首先去控制北京卫戍区下面的所谓的老虎团，这是他最精锐的部队，这个也体现习近平要防止卫戍区啊这些张幼侠的一些老部下们造反，特别是老虎团进行控制，未来不排除习近平把这个老虎团呢把它改编甚至是驱逐出北京卫戍区。所以中国的一些政治动向，尽管中共像过去的宫廷政治对外密不透风、 但是他总归有露马脚的时候，所以成员这个任命在当时没有引起中国舆论关注，也没有引起海外舆论关注，但是他就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中国民间舆论、海外舆论突然意识到这个是抓张又侠的一部分，他也反映出来习近平是多么的恐惧和心虚。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是，毛泽东曾经也对北京卫戍区啊进行了特殊的使用或者是一些担忧，比如最著名的罗瑞卿事件也是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采取的一种啊极端的手段。就毛泽东当时他怀疑负责北京安全的这个罗瑞卿与刘少奇、彭真八帮结拜搞独立王国，威胁着他的安全，所以毛泽东在1966年5月秘密调动军队，他把原本隶属于北京军区的部分的部队直接划归北京卫戍区，并由叶剑英等心腹来监督。就他认为他控制不了这个北京卫戍区了，他或者他担心，他就把其他野战军把它扩充到卫戍区，指挥权他也从罗瑞卿移交到这个叶剑英。所以这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北京卫戍区啊在政治斗争当中成为一个焦点。毛泽东还有一次让北京卫戍区站到前台，就是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就当时中国民众啊以纪念周恩来的名义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当时毛泽东是调动北京卫戍区到天安门进行镇压。所以你看从毛泽东看来，他是极端重视北京卫戍区的，他一旦感觉他的安全、他的政权安全受到威胁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是北京卫戍区，只要卫戍区能够保卫他，他就是安全的。所以这一次习近平上台十几年第一次在关键时候动北京卫戍区，你足以见得这一次啊抓张又侠给习近平带来的心理上的震撼，以及他内心表达出来的一种极度恐惧。他把抓张又侠看成了防政变那个级别来对待，不管张又侠有没有这个心，但是从北京卫戍区这么一种离谱的人事变动来看，张又侠事件呢可能比外界想象的更加惊心动魄。这个事件在中国解放军内进一步发酵，它也会产生一些对习近平不利的微妙的影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越来越多有关张又侠事件的真相被曝光。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